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4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台湾国防部星期日9月24号表示，当日早上正获共军机舰及地面部队于东山大晴湾区域执行演训，这个是继日前公布监控大晴湾附近地面部队动态之后，首度指明监控共军演训。台湾国防部强调，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適切應處。中國在過去兩個禮拜加大針對台灣各項演訓活動，9月17日到18日的24個小時之內，計有破紀錄的103架次中共軍機出海活動，其中40架次逾越台灣海峽中線。台灣國防部對此譴責共軍持續的軍事騷擾，容易導致緊張形勢急劇升高，惡化區域安全，並呼籲北京當局負起責任，即刻停止這一類的破壞性單邊行為。上個禮拜四，台灣國防部首度揭露已經監控共軍遠火、火箭軍以及大晴灣附近地面部隊動態。大晴灣位於福建省和廣東省交界處，距離台灣本島西部將近300公里，是解放軍大型兩棲登陸訓練基地。中國政府上個月底發表新版地圖，在南中國海標注10段線，似乎擴大了對爭議性海域的主權主張，繼而引發一些東南亞國家的抗議。馬來西亞總理易卜拉欣表示，中國已經保證將繼續同東南亞國家就南中國海有爭議的領土主張進行談判，並避免採取可能導致局勢升級的行動。在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星期六9月23日播出的節目中，安雅爾接受採訪表示，在北京上個月發表一張以10段線標注南中國海的地圖之後，中國總理李強向他做出了會繼續談判的保證。中國新版地圖引起諸多鄰國不滿，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文萊、台灣就南海水域的10段線向中國表達抗議，印度亦都因為中印爭議邊境上的印度省份和地區被劃入了中國版圖表達強烈抗議。台灣數位發展部部長唐鳳上個禮拜訪問美國，除了在紐約聯合國大會期間出席非牟利組織年度峰會以 AI 時代的數位民主為題發表演講之外，亦都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網上聯盟舉辦的部長級會議上同場座談。唐鳳星期五轉往美國首都華盛頓出席全球新興科技高峰會，與美國討論如何加強美台之間的資安聯防，同時聚焦人工智能技術為全球民主帶來的挑戰和契機。唐鳳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表示，這是他第一次以台灣數位部長的身份訪問華盛頓，雖然過去在疫情期間也都經常通過視像會議與不同國家的數位官員互動，但這次訪問美國能夠直接面對面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外交、數位首長以及大肆交流，興奮的程度有如網民終於見面。阿美尼亞星期六呼籲立即部署聯合國特派團監察納戈爾諾卡拉巴克的人權和安全，因為有跡象表明援助可能會在脆弱的停火協議之下運抵這個分裂地區。阿塞拜疆星期三在迫使阿美尼亞分離主義分子接受將阿美尼亞族非地卡拉巴克完全歸還阿塞拜疆控制之後宣布停火。那裡的阿美尼亞人表示，如果他們留下來，他們擔心會受到迫害。卡拉巴克被國際公認為阿塞拜疆的一部分，自20世紀90年代初蘇聯解體期間爆發戰爭以來，一直由一個分離政府管理。阿塞拜疆承諾保護阿美尼亞人的權利，但表示如果他們願意可以自由離開。阿美尼亞外交部長阿拉拉特米爾佐揚在聯合國發表演講的文字稿中說，國際社會應該盡一切努力立即向納戈爾諾卡拉巴克部署一個機構特派團，監察和評估當地的人權、人道主義和安全局勢。美國德州埃爾帕索市長奧斯卡利澤星期六9月23日表示， 從墨西哥穿越邊境進入美國的移民激增，每日有超過2000人尋求庇護，該市收容所已經不堪負荷，資源十分吃緊，快要到達臨界點。路透社報導，這輪的移民大多數都來自委內瑞拉，他們先是乘搭公共汽車和貨運列車，沿著危險的路線前往幾個美墨邊境，再伺機進入加州的聖迭戈和德州的伊格爾帕斯、埃爾帕索等城鎮。過去幾個月大幅下降的移民數量，在最近幾個禮拜又呈現戲劇化的增長，恐怕將會對美國總統拜登在2024年的連任之路造成不小的衝擊。利澤在記者會上表示，阿爾帕索計劃開設一個新的庇護所，並包租了五輛巴士將移民送往紐約、芝加哥和丹佛。德州和佛羅里達州的共和黨籍州長過去因為以專車將移民送往紐約和薩克拉門托等被視為自由派的城市而備受批評。世界衛生組織表示，全球霍亂病例增加，這個聯合國機構表示，去年報告的病例數目是2021年報告的兩倍多。報告霍亂統計數據的國家數量在2022年亦都增加了 25%， 從2021年的35個國家增加到去年的44個國家。據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稱，霍亂可能是一種危及生命的疾病，可以透過不安全的食物或水去傳播。霍亂細菌可以從大眾傳播到飲用水或用於種植食物或準備食物的水中。當攜帶霍亂的人類糞便進入供水系統的時候，霍亂亦都會傳播。霍亂的標準治療方法是接種兩劑疫苗。從2022年10月開始，管理緊急疫苗供應的國際協調小組改用單劑的疫苗。世界衛生組織稱，去年爆發大規模霍亂疫情，阿富汗、喀麥隆、剛果民主共和國、馬拉威、內及利亞、索馬利亞、同敘利亞等七個國家報告了超過10000宗的疑似和確診霍亂病例。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系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喺 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网。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系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呢，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香港民主党中委会决定推荐8个人参与来紧12月的区议会选举。有学者指背后可能有政治压力，而且他们的入闸与否就成疑。我们会报道香港人移民台湾人数锐减，有香港人埋怨在当地的申请受到刁难。不过首先我们就看看协防台湾的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对此陷入分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虽然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普遍一致同意强化台湾防卫能力的重要性，并且主张通过威胁手段去压制中国武力犯台的企图，共和党和民主党在美国是否应该要公开承诺在两岸爆发军事冲突的时候出兵协防台湾的意见上出现了分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的采访报道。
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二一场关于美台防务合作的听证会上面，委员会主席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罗杰斯表示，有鉴于北京对台湾的军事行动日益咄咄逼人，他担心习近平正在为武力统一台湾做准备。罗杰斯表示，过去一年里面，习近平主席一直试图恐吓以胁迫台湾，他下令海军以舰艇包围台湾岛，他多次派遣战机以及轰炸机跨越海峡中线，他还亲自监督之前的攻击演习。他说他非常担心这些不断升级的军事演习是入侵的藉口。台湾国防部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表示，他们在9月17号以及18号一连两日里面是侦查到超过150架次的中国军机侵扰台海，其中截至18号上午6点的24小时里面，台湾军方总共侦获共机103架次侵扰台湾西南以及东南海域，创下了他们公布数据以来的单日历史新高。而此外，台湾仲侦察到解放军船舰9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中国的升级军事行动不单止引起了国会两党成员的关注，美国行政部门亦都一直密切关注。美国国防部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拉特纳在听证会上面表示，他是非常之清楚中国正在对台湾进行军事外交以及是经济各方面的施压，中国领导人没有放弃使用武力，而且他们日益利用解放军的胁迫工具支持他们修正主义目标，向台湾海峡以及是周遭进行更多危险的活动。他还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海峡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无论是以直接的入侵、封锁或者是其他手段的形式，都会危及人类生命以及全球繁荣，在这个世纪是不可以想象的。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和首席民主党议员史密斯今年6月曾经率领全团共9个人系的军委会跨党派成员代表团访问台湾，并且在逗留的期间和总统蔡英文见面。委员会两党领袖都同意北京对台湾采取的这些军事行动构成的重大威胁，但是两人在美国行政部门在回应这些挑战上是否是应该释放更加明确的信号持不同意见。委员会主席罗杰斯表示，拜登总统未有展述一个前后一致的对台政策，或者是讲明如果习近平入侵台湾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无论今日的政策为何，使用军事力量一直是并且是将会继续是我们对入侵行动最有效的威胁。罗杰斯说，如果威胁无法压制中国的入侵行动，这个结果对台湾以及美国都会是灾难性。另外，众议院共和党军事领袖进一步提到，过去的40年来，美台在军事上的合作以及是美国采取的战略模糊策略维持了两岸关系的和平，但是他担心今日这个政策可能成功令到军队迅速现代化以及领导人日益专制的中国对台湾发起侵略行动。罗杰斯表示，他是理解我们可能是需要重新检视这个战略模糊的政策的论述，不过委员会民主党领袖不同意这种的提法。众议院军委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来自华盛顿州的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在听证会上面认为，拜登政府一直以来在台湾政策上面的立场是清晰。他说，拜登政府的政策一直都是非常清楚，这个就是一个中国政策，但是重要的就是中国不会以武力实现统一。史密斯众议员中说，我们这一项的政策在主要的挑战是中国一直威胁他们要使用武力，因此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政策要威胁中国。史密斯还认为，美国有必要继续维持战略模糊的政策，同时在台湾主权议题上面必须要谨慎，不能够踩到中国的红线。他说，讲战略模糊政策不明确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这个就是政策的关键。史密斯说，我们不希望明确地说我们将会为台湾以及是中国开战，这个有点是违反了一个中国政策，我们从这个政策当中是取出的部分以及我们维持的部分是令到台湾能够有足以压制被迫统一的权利，这个就是战略模糊的目的。史密斯说，我认为同样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认知到促使到中国采取武力行动最大的动机之一，就是任何往明确毫不模糊的台湾独立方向移动的运动。他还表示，他认为 无论是右派、左派还是中间的道路，所有政治光谱上的每个人都认知到这个就是中国所有红线中的红线。五角大楼的拉德勒亦都重申了拜登政府继续支持战略模糊政策，行政部门致力于维护我们长期的政策，战略模糊是那项政策的一部分，亦都是几十年来维持台湾海峡两岸威慑能力的一部分，他们认为维持这个政策是至关重要。赖德勒说，改变这个政策可能将会驱使到北京展开军事行动，甚至是当他们还是未有准备好要这样做。史密斯议员强调，美国的政策一直是很明确清楚，就是要避免亚洲爆发军事冲突。他认为美国不单只是要维持战略模糊的政策，并且在台湾主权问题上面避免触及中国红线之外，确保台湾不会被中国武力强迫统一，亦都是很重要。史密斯说，如果他们可以利用霸凌解决台湾问题，这个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地方他们采取霸凌的手段。他还表示，如果他们能够以武力收回台湾，他们还着眼于其他好几个地方，他们同日本、菲律宾、越南、印尼以及印度都有领土争议。他说，我记得有人告诉我，罗杰斯，中国曾经声称俄罗斯有些领土应该是属于他们。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有适当的威慑力是如此重要。美国国务院负责监督武器转让以及对外军售事务的高官雷斯尼克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呼应了两党议员的看法。他表示，随着中国对台湾的威慑加大，台湾的防御能力亦都必须要跟着提高，美国将会在这一方面加强与台湾的合作。我们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这个亦都是对台海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有利。委员会多位的议员都对美国对军售武器交付延诱的问题向雷斯尼克提出质疑。这位国务院官员回应表示，军售程序繁杂，涉及到层面的相当多，但行政部门正在尽力解决有关的问题。雷斯尼克表示，在去年我们批准了30年以来最高的单年度对台军售通知，我们正最大努力地加快对台军售，这个符合我们维护两岸和平稳定的长期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国会山报道。
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之后，台湾当局成立了援助香港人的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三年时间过去，据官方数字显示，香港人到台湾居留和定居的人数大幅减少。近期好多在当地居留的港人更加埋怨台湾当局以不同的理由拖延他们的定居申请。有人就担心日后台湾当局会将港澳人士和中国大陆人一视同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年约30岁基于隐私原因化名梁先生的港人几年前到台北继续学业。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身边很多港人朋友都为申请定居而发愁。根据台湾移民港澳居民进入台湾及居留许可办法，港人在台湾连续住满一年就可以申请定居。但是事实上，很多在台港人的定居申请都被当局以各种理由拖延。
移民署让他们多次补交一些文件吧，也会说他们不
梁先生说，移民局会叫申请的港人多次补交文件，还有会说他们不符条件做得不够啊，咁要再观察一下，又要他们补交文件，总之是各种各样的理由。而交了文件之后又要等多几个月甚至是半年，之后又会说他们漏了些什么东西啊，咁要观察些什么。好多港人就是因为咁被拖咗两年到三年咁耐，一直冇办法达到定居嘅条件，无法成为台湾居民。有啲朋友等唔切，就索性返香港或者去其他嘅地区。港澳人士移民台湾主要透过就学、投资、专业同埋依亲等嘅方式。梁生话，当局对审批移民申请透明度不足，打乱咗唔少港人嘅计划。而据了解，有港人在台湾申请专业移民亦都遇到状况，包括被额外要求补交台湾相关专业考试证书或者是从事台湾相关工作的证明文件。
你要审查一个人的定居的资格符不符合。
梁生话，当局要审查一个人是否符合定居的资格条件，审批的时间有几长呢？到底申请人要具备什么条件呢？到底审查什么事项呢？这些当局全部是没有清楚地说明。本来讲好一年就可以申请定居，但是过了两三年之后还未办好，这样对申请人是非常之不公平的。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到第二年台湾蔡英文政府成立援助港人的台港服务交流办公室。台港交流办公室成立了已经三年，根据台湾移民署的数字，港人来台居留和定居的人数在2021年达到高峰后锐减，居留减少接近两成，定居更加是大减两成三。梁生说，不少在台港人都反映他们的申请被当局刁难，尤其是被强加国安背景审查。
因为很多香港人觉得台湾会帮他们忙，所以很多人就也是过来。
梁生说，很多港人觉得台湾会帮助他们，所以是选择了来台湾。但是几年过去了，可以见到的是台湾政府表面上说会帮助港人，但是对于港人申请定居这个问题，对待这些个案的态度是史无前例地严厉。现在中国大陆人要变成港澳居民是越来越容易，所以中共设法令到有目的的人利用港澳身份来台湾，从事影响台湾国安的事情是有可能的。但是台湾政府一下子将所有的人当成是有国安的疑虑，这样就有点过分。梁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担心台湾当局正逐步将港澳人士和中国大陆人士的移民申请划上等号。
像十月十号那个国庆，他们中华民国
梁生以台湾双十节的一个活动为例，本来这个活动的对象是侨民，但是当梁生在网上填上自己的身份是港澳人士之后，对方就说港澳人不能在网络上申请，一定要透过电话或者是传真申请，但是如果是侨民，亦即是其他国家的华人的话，就可以直接在网络上申请。所以梁生觉得很多做法港澳人士已经是跟中国大陆人同等的了。在梁生眼中，台湾人普遍对直接受到香港政局影响的少数港人基于同情，但是面对大批港人寻求定居台湾，仍然是会有犹豫。
对于台湾很多民众来讲，如果其实是大批的香港人，
梁生说，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讲，如果大批香港人来到定居移民的话，台湾人就会考虑到就业、房屋啊，咁会不会受到大批移民影响呢？曾经有非政府组织促请台湾当局放宽港人居留的政策，就受到相当大的冲击。而且台湾亦都不似得澳洲、加拿大咁，根本就不是一个移民的国家，不是那么容易接纳移民。台湾监察院曾经就港人申请到台湾定居疑似被刁难进行调查，并且敦促陆委会等单位检讨以符合撑香港的政策。陆委会副主委詹志宏上月表示，中国大陆移居香港人数众多，基于国安理由必须强加审查。台湾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吴建中对美国之音说，相信台湾当局在审核港人移居申请的时候不会一刀切，会根据申请者实际需要来到评估。
日后是不是要再返港，还有是不是要到其他的国家。
吴建中认为，其中一个关键是申请移居台湾的港人日后是不是会回香港或者去到其他国家，台湾是不是他们最后的一站。即使是逃亡港人都有不同的分类，所以是不可以一刀切。现在台湾的法规应该是已经照顾到绝大多数人的权利。吴建中认为，台湾当局在撑香港的同时， 亦都必须防范中共趁机渗透台湾。
猜忌或者这种分化，其实是中共
吴建中话猜忌同分化，其实系中共嘅惯用手段。台湾政府针对流亡港人嘅协助入边，当然系会有安全上嘅考虑。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年大幅度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首次的所谓爱国者治港区议会选举将会来紧的12月举行。民主党在刚过去的星期三晚召开中委会，决定推荐8个人参与今届的区议会选举。民主党主席罗建熙说，希望在体制内为香港人发声。他又坦言，今次的决定不会得到所有支持者认同，难以评估胜算以及投票率。有学者分析认为，民主党要继续运作以及参与今届区议会选举，背后可能有政治压力。当局希望透过民主党参选，令到新的选举制度有所谓的民主成分，但是并不代表民主党参选人必定能够通过资格审查，能否顺利入闸参选仍然有待观察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2021年3月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以确保爱国者治港。继去年的特首和前年的立法会选举之后，香港政府今年5月宣布大幅修改即将在今年12月10号举行的区议会选举制度。首次爱国者治港的区议会选举提名期即将在10月17号开始，为期两个星期，至到10月30号结束。直选议席由上届的452席大幅削减超过八成，至到只有88席。选举制度亦都由以往的各选区单议席单票制改为双议席单票制选出，每区得票最高的两名候选人当选，意味就算有民主派候选人成功入闸参选，能够当选的直选议席难以超过半数的44席。新选制之下的入闸，即是参选门槛亦都大幅提高，所有参选人都必须获得地区三会，即是地区分区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和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各三名成员，即合共九个地区三会成员的提名，并且通过由政务司司长担任主席的区议会资格审查委员会的资格审查，以符合中国国家安全的要求。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星期三，即是9月20号晚召开中委会，决定推荐8人参与今届区议会选举，是国安法实施超过3年，大部分公民社会政党和组织纷纷解散之下，首个表态参与区议会选举的民主派政党。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三晚召开记者会表示，详细的参选名单涉及选举开支等的事项将会稍后公布。他又表示，前年的立法会选举民主党没有党员报名参选，是因为那次选举的时间太过仓促，今次民主党参与区议会选举是希望在体制内为香港人发声。
今次我哋要去做一個決定嘅時間，就係我哋認為我哋喺透過參與選舉，透過有機會去當選嘅話咧，我哋仍然可以講到一啲代表香港人嘅聲音。喺個體制裏面，我哋而家見到就係好多時候都係一啲主旋律，好多時候都係一啲好奇怪，大家睇新聞睇到覺得哇咁荒謬嘅説話。我哋覺得好多香港市民根本唔係咁樣諗嘅，而我哋認為喺個體制裏面可以有翻呢啲嘅聲音，俾大家喺新聞裏面都可以見到一啲正常啲嘅思維邏輯。我覺得呢樣嘢對於香港市民嚟講其實都好重要，對於香港未來亦都好重要。我哋唔希望香港嘅結局就係我哋而家見到而家嘅情況。我哋覺得香港係應該可以好啲，我哋亦都相信好多香港人心目中嘅香港係可以好啲。咁我哋就好希望可以透過好微小嘅工作。你話係咪可以做到啲咩大政治嘅影響？我覺得大家都好現實去睇咧，唔會。
地區三會成員絕大部分都是建制派人士，建制派最大政黨民建聯就有超過220名三會成員，對於民主黨參選人能不能夠取得足夠的三會成員提名，同埋有冇信心可以通過候選人資格審查，羅建熙表示民主黨會先向立場開明的三會成員爭取提名，但是冇回應會唔會爭取建制派政黨成員的提名。民主黨稍後亦都會去信要求民政總署提供三會成員的聯絡資料。羅建熙又表示難以評估參選人能不能夠通過候選人資格審查，不過他重申民主黨一向是以一國兩制為最大的原則。
民主黨一直以來呢，我們都是以一國兩制作為我們一個最大的原則，在這麼多年裏面由創黨那一刻開始呢，我們從來都沒有離開過一國兩制的框架。咁當然中間有啲事情係會同政府有一啲唔同嘅想法嘅，我哋對於點樣可以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點樣可以令到香港人更加活得好，更加對香港好，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咁但係係咪呢啲咁嘅睇法就已經構成咗係不能夠接受嘅一啲條件？唔係我哋控制。咁所以我哋只能夠講就係我哋每一個我哋通過得嘅人咧，我哋相信佢哋都係同民主黨呢個政綱呢個理念係一致嘅。
對於移民潮同埋新登記選民大幅下跌嘅情況下，點樣說服支持者出嚟投票？羅建熙坦言，今次參選區議會選舉嘅決定唔會得到所有支持者嘅認同，加上選制太過新，難以評估勝算同埋投票率。
今次呢個決定咧，係唔會係一個所有人都好支持嘅決定嚟嘅，係一定有啲人係覺得唔同意，覺得我哋做呢個決定係唔啱係錯嘅。咁但係我亦都會相信，就有一啲市民亦都會覺得啊，咁樣做係佢哋係可以接受，佢哋係覺得係試下好過唔試啦，有人好過冇人啦。我都仍然會覺得係有啲咩一啲嘅支持者喺度。我哋喺區裏面，其實我自己過去呢兩個月喺個區，即係因為可能多咗啲新聞都關於選舉啦，或者個時間亦都越嚟越近啦。咁都一路係有啲街坊好相熟嘅朋友，佢哋都表達咗佢哋覺得啊，如果你有得去嘅話，你就不如去啦嘅一個咁嘅意願。咁所以我覺得兩者都會喺度都會存在啦。咁但係究竟最後邊一邊嘅人多啲，或者係被我哋說服嘅人會多啲啊，定係覺得都係唔啱啊、唔玩啊、唔投啦嘅人多啲咧？咁我諗就真係只能夠去到最後睇到個結果嘅時候，我哋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即係實際嘅判斷。
民主黨前年冇黨員報名參與立法會選舉，被全國橋聯副主席盧文端批評，如果民主黨強行阻止成員參選，等同係對新選舉制度嘅挑戰同埋破壞，有可能觸犯香港國安法。記者問及民主黨今次參與區議會選舉背後有冇政治壓力，羅建熙回應表示，過往兩年好多人都對民主黨有不同的評價，他形容有好多人是以評論民主黨為事業，他強調無論民主黨是不是參選都是民主黨自己的決定。
我們參與選舉也好，我們上一次最後沒有人去在黨裏面報名也好，那我想我們那個的態度都是一致，就是我們是要做自己的決定。民主黨我們是按著自己的政綱、理念、立場，我們想做到的事情我們就去做一個決定。我不會因為有些消息說很歡迎你參選，所以呢我們就要報名了。我們都不會因為他很歡迎你參選，所以我們就不報名了。我們的決定不是基於其他人怎樣看我們，我們的決定是基於我們自己怎樣去對於這個社會作一些判斷。
政治學獨立學者、時事評論員王偉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民主黨要繼續運作和參與今屆區議會選舉，背後可能有政治壓力，當局希望透過民主黨參選令新的選舉制度有民主成分，但是不代表民主黨參選人必定能夠通過資格審查。
點解話政治壓力呢？當然第一樣嘢就係話，即係你透過民主黨本身參選，亦都回應咗，或者亦都係叫做 endicate 咗啦，英文叫做係可能中聯辦啦，或者甚至係即係 特区政府啦，佢哋明示暗示就系话要令到香港嘅选举有所谓民主成分，咁所以民主党参与系令到民主成分存在呢样嘢系重要嘅。咁但系呢个并不代表咧民主党可以成功能够经过审查，或者甚至系唔担保民主党香港嘅程序里边咧系唔会被取消资格。
黄伟国又表示，民主党今次参选都好难得到以往嘅民主派支持者投票支持，因为一方面是由于移民潮，好多支持者已经离开香港，而留下来的香港人亦都难以认同新的选举制度。
有些就觉得亦都无谓透过选举作为帮凶啦，作为一个即系可能是被控制啊或者被操纵的一个议会啦，佢觉得你投咗票，你根本入到去都系俾人玩，或者甚至中间都已经俾人取消资格。咁我觉得做乜要投票俾一个冇认受性啊，或者系强加民意嘅一个议会咧？咁咁我谂只能够佢都系乞求翻一啲老泛民啊，可能啲六十岁啲选民啊，仍然留喺香港又唔走得啊。咁然之后就觉得唉、哎，算啦咁。你民主黨嚟，我咪俾票你嗰一類咯。但係你話翻到2019年咁嘅一個咁嘅情況，基本上都冇可能噶啦。
黃偉國又表示，無論民主黨係唔係參與今次區議會選舉，喺國安法之下，幾乎都係冇前景可言。
我諗民主黨本身冇前景噶啦，喺而家國安法之下，問題就係話，究竟佢而家民主黨作為喺香港唯一一個仲活躍緊或者仲存在，如果你話我唔計。我計埋可能連社民聯都已經叫做半停職運作狀態話，咁究竟佢存在價值喺邊咧？咁當然如果你話民主黨作為一啲即係佢計算咧，有人覺得譬如話如果我仍然存在，咁起碼譬如話卿姐都可以以佢嘅身份、以佢角色，可以令到民主黨裏邊獄中嘅一啲手足，或者民主黨獄中裏邊仍然囚禁緊嘅一啲即係一啲黨員嘅情況唔會咁惡劣嘅話，咁可能呢樣嘢我會理解嘅，即係佢有咁難。
對於民主黨參與今屆區議會選舉，中國全國人大前常委范徐麗泰表示，有人參選係好事。至於民主黨係唔係愛國者，范徐麗泰認為愛國者係指一個人，唔係一個黨。党领导层的立场未必代表所有党员，党内可以分别有人符合和不符合爱国者的要求。以上是美国之音的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大会议的演说上简明扼要谈论中国，同时美中两国领袖在11月谢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会面的准备工作就在幕后静静进行。美中关系专家认为，拜登的联大演说当中大幅偏谈论多边主义，实际上是针对习近平近年来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和一带一路计划的全面反应，是两种多边主义的竞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星期二，美国总统拜登向第78届联合国大会发表年度讲话，他的演讲概括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方方面面，但是对于当今世界几乎所有问题相关的中国，他只是讲了一段说话。拜登总统表示，我们寻求负责任地管理我们国家之间的竞争，所以他不会陷入冲突。我讲过，我们是为了去风险，而不是与中国脱欧。拜登总统警告说，我们将会反击侵略以及是恐吓，捍卫从航行自由到飞行自由，到以创造公平经济竞争环境的道路规则，这个有助于维护数十年的安全以及是繁荣。他警告说，但是我们亦都准备好在有需要共同努力才能够取得发展的问题上面与中国合作。这个基本上反映了拜登政府自间谍气球事件导致美中双边关系跌入低谷以来所做的所有努力，即是在保持竞争的同时努力为双边关系加足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资深美中关系专家、纽约大学法学院退休 教授孔杰荣表示，这个是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讲。他说，我是希望美国政府在采取进一步真正迫使中国人给予积极和平回应的取措方面态度更加一致。孔杰荣表示，我是希望习近平能够在11月访问旧金山，这个将会是努力令事情回到持续改善轨道的机会。孔杰荣是担心美国分裂的国内政治动摇拜登政府对改善美中关系作出的努力。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政治局委员外事办主任外长王毅9月16号至17号在马耳他闭门会谈的新闻，确清了之前有舆论认为中国改派国家副主席韩正代替王毅出席联大会议，意味着习近平和拜登的会晤有变数的猜测。德国华歇尔基金会华盛顿资深美中关系专家亚洲项目主任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表示，中美两国官员正在进行有针对性的对话，为习近平可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以及是同拜登总统举行的峰会进行规划。葛莱仪补充说，在我同中国学者谈论美中关系的时候，我发现了更加积极的语气，以及对捉住机遇稳定双边关系的兴趣。他说，拜登总统今日在联合国的声明和政府一直以来的言论完全吻合，但是从北京的角度来看，这个里面是没有任何新的内容。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兰普顿是通过电子邮件是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值得注意的就是变化是习近平主席和外交部长王毅都未有出席一些备受瞩目的活动，这一点再加上最近发生的国防部长以及外交部长突然失踪的事件，值得我们竭尽全力去理解，这个令我觉得倒反而是一个新闻。前外长秦刚7月突然消失，已升任政治局委员兼中共外事办主任的前外长王毅被召回兼任外长，但是身兼双重职务的王毅在9月联大召开的时候显然分身乏术。中共大国外交首要任务是确保元首外交，和沙利文熟悉的王毅在幕后为习近平和拜登会晤做安排。改派虽然是普通党员，但是行政上排名第八的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联合国大会行使礼仪性的程序顺理成章。虽然在中共建制之后的历史上面从未有国家副主席出席联大讲话，习近平面临着国内外日益严峻的各种挑战，而拜登政府亦希望美中关系避免冲突，双方似乎都有促成11月拜习会的理由。据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9月12号表示，展望未来，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对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负有更加重要的责任，应该亦都必须要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独立评论人士余平表示，美国现时是很担心双方是会有热战，跟中国要降两个风险，军事上冲突的风险，经济上亦都不能够完全对抗，只能够部分脱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咁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十九世纪后期，美国白人不断向西部迁移，将原来属于印第安人的土地占为己有。印第安人祖辈以打猎为生，他们不断抗争，希望保住猎区。但是联邦政府就支持白人对土地的占领，政府军和印第安部落进行了几次交战，都取得胜利。结果政府将印第安人赶到政府控制的保留地。在印第安人被打败之后，成千上万的定居者涌向西部，一些人希望能够找到新的肥沃的农田，因为他们原来的土地很贫瘠，而且已经被过度耕作，所以收成很差。还有些人在东部根本买不起农地，所以他们只是希望能够在西部随便拥有一块地。还有一些人在外国来，希望能够在美国开始新生活。所有这些定居者都能够在西部很轻易地获得土地。
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泽地法，赋予所有美国公民同申请成为公民的外国人获得政府土地的权利。该法规定每个人可以获得65公顷的土地，如果在土地上盖建房屋并且耕种5年，就可以获得土地的所有权，只需要交$10办理手续就得了。在西部大平原上获得土地是很容易，但是在这里种地和生活就不是那么轻松。对那些长期生活在东部山地和森林的人来说，西部广袤无垠的平原草地非常陌生。这里没什么山岗和树林，没有树，定居者就没有起屋用的木，有些人只能够将屋的一部分建在地下，还有些人将草皮整块切下来盖建房屋。这种房屋又黑又污糟，落雨的时候还会漏水，变得泥泞不堪。那时候大平原地区没有山栏，因此很难挡住动物，使他们不去毁坏农作物。当时的西部原定居者亦面临着今日世界很多地方的人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他们几乎没有用来取暖和煮饭的燃料。由于没有树木可供砍伐，定居者只能够将他们所能找到一切的东西用来做燃料。小灌木、干草、牛和野牛的粪便都被拿来用，水亦都很少。另外，即使西部的土地看起来肥沃，但是要为耕种做准备就很难。这里的草根又粗又硬，很难拔出。气候亦都很成问题，有时几个月没雨落，农作物都干死了，冬天又非常之寒冷。但是绝大多数定居者都很刻苦耐劳，他们并没有指望能够生活得很舒服。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为在大平原耕种时遇到的很多问题找到了解决的办法。而且铁路已经贯穿西部，火车运来盖建房屋用的木材以及可以烧火的木柴和煤。新技术解决了很多问题，人发明了打深井的设备，并且用更好的水泵将水抽到地面，有些水泵还是用风车做动力的。1874年，山栏的问题亦得到解决。这一年有人发明了带刺铁丝网，即使这种锋利的金属铁丝网会将安装网的人的皮肉划破，但是它能够阻止牛冲过铁丝网糟蹋农作物。人还发明了新的耕种设备，其中包括一种能够在草原上翻地的犁，而另外农民还学会了在干旱季节耕种的技术。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西部移民逐渐找到了在大平原上生活和农耕的办法，新技术使耕作的很多问题得到解决，但是解决这些问题是需要花钱的。农民可以得到建房屋需要的木，但是他们要给钱买木材，给运费。要想种地，他就需要铁丝网、泥和其他新的耕种设备，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钱。为了赚钱，草原上的农民必须种植市场需求量大的农作物，他们通常会用全部精力种一种至到两种农作物。 农民刚开始时收成不错，因为雨水丰富，小麦和玉米大获丰收，大部分的粮食销往欧洲，而且还卖出了好价钱。但是农民并不满意，他们对几件事感到很生气。一件是粮食运去市场的成本太高，当时运粮食只能够靠铁路，而铁路对粮食收取的费用比其他产品都高。铁路公司还拥有大型的粮仓，农民在粮食卖出之前必须交存粮食的钱，而这种仓储费亦非常高。此外，借钱的成本太高，亦都令到农民不满。他们反对政府征收关税，因为这个使他们没办法不要为购买外国产品而给税，有些关税率高达 60%。 美国国会设定这么高的进口关税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工业免遭外国产品的冲击，但是农民说他们是这项政策的受害者，因为这个增加了他们的成本。一家一户的农民是无法改变这种状况的，但是他们想如果联合起来进行抗争，他们或者就能够影响政府的政策。于是农民通过建立地方性的社会和文化组织联合起来，这种组织叫做农庄。当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到农庄的时候，农庄就开始在经济问题上采取行动。农民组织起合作社，直接到工厂购买大量的农用设备和供给，因为购买量大，所以价格就会便宜一些。农庄还开始组织一些政治活动，地方农庄逐渐成为全国农庄运动的一部分。在美国中西部的很多州，农庄运动的支持者控制了州议会，他们通过立法限制铁路运费和粮食仓储费。铁路公司拒绝遵守这样的法律，他们告上法院要求取消这些措施，结果败诉。他们仍旧不服，最终将官司打到美国最高法院。铁路公司说这样的法律是违反宪法，因为这个干涉了国会控制各州之间贸易的权利。铁路公司还说各州没有权利控制运输成本，这样做会减少铁路公司的盈利，这个就是等于非法剥夺铁路公司的财产。最高法院驳回这种说法，1876年最高法院裁决各州有权控制铁路运费，法院还表示如果某项财产涉及公众利益，财产的拥有者必须为社会大众的利益而接受公众的控制。农民似乎在和铁路公司的斗争中赢了，但是强大的铁路公司仍然竭力要摆脱控制。在经过一系列官司之后，铁路公司才降低了一些运输费。农庄组织试图游说国会通过法律赋予联邦政府控制铁路的权力，但是国会拒绝这样做。很多农民不再指望农庄组织能够迫使铁路公司真正降低运费，他们开始退出农庄。还有些人因为经济情况改善而退出了农庄，他们觉得自己不需要再抗议。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全国农庄组织就失去了大部分成员，一些地方上的农庄组织继续集会，但是不再参与政治活动。几年之后，农民又遇到了新的困难，他们又成立了新的抗议组织。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 农民的日子仲系唔错，大多数人都系满意嘅。好啦，呢一次嘅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在咖啡室里面碰见李华，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以及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Hey, there you are, Li Hua.
Oh, hi, Larry.
I haven't seen you since last weekend.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Don't tell me you're having midterms already.
我连睇书的时间都没有，正是挂着照顾我表妹。
Oh.
她在中国来美国读高中，初来报到，什么都不识，所以我这两天一直在这帮她安顿。
I'm sure it's a very tough transition for both of you, but it's so nice of you to take her under your wing.
Take her under my wings?咁即系咩意思啊？
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means to give them a great deal of personal guidance and protection while they're learning something of which you have experience.
哦，我明啦。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就系指指导、保护同埋照顾某一个人。我而家就系咁样，好似母鸡带小鸡，照顾住我表妹啊。
It takes time to learn how to cope with living in a totally new environment. It's only natural to need a little bit of help at first.As a matter of fact, I can remember a time not so long ago when I took a certain confused girl from China under my own wing.
你话你都曾经咁样帮过一个女仔？诶，你唔系讲我啊嘛 ，Larry。虽然你俾咗我好多帮助，但系呢个同我俾我表妹个帮助系唔同噶。我如果唔喺佢身边，佢连出门买嘢食都唔敢啊。
But Li Hua, you couldn't buy groceries on your own either when you first moved here.One time at the grocery store, your bill came to $7.50. You pulled out a dollar bill, asking me if it was enough.
哈哈，冇错，呢个我记得。啱啱嚟美国嗰阵，每一次需要同美国人打交道，我都会好紧张，就算唔讲英文，都系觉得好恐怖噶。
Luckily, I was there to take you under my wing while you got used to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just like how you're taking your cousin under your wing now.
哈哈，睇嚟我哋都系好心人。最近我喺度帮我表妹揾屋，佢以前个房东虾佢新嚟噶，将房租提高咗两倍。我表妹傻傻地交咗一个月钱添。
Yeah, you have to be really careful. It sounds like that landlord was taking your cousin for a ride.
Taking her for a ride? 开车带佢出去？那个房东真系冇咁好心啊。
I mean taking her for a ride, as in taking advantage of her situation, playing a trick on her for his own benefit.
Oh, 原来 to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就是蝦人。
Yeah, that's right. For example, when I went to New York City, my cab driver noticed that I had never been to New York before. And so he took a longer route to my hotel in order to run up my bill. This is a classic case of taking someone for a ride.
Oh, 司机看到你第一次来纽约，就带你兜路，可以收多点钱，真是差了，这样蝦人。
Unfortunately, some people will take advantage of other people like that.
诶 ，Larry， 我哋系好愿意 take others under our wings， 不遗余力咁帮人。但系嗰个房东同埋的士司机就会 take people for a ride， 占人便宜。所以呢两个讲法嘅意思啱唔啱相反啊
？Yeah， you could think of it like that. So it's a great thing that you are taking your cousin under your wing. Otherwise, it would be easy for people to take her for a ride.
好啊，为咗防止佢再俾人虾，我继续努力啦。
I'm sure your cousin is a smart girl. Before you know it, she'll be just as capable to live on her own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you are. And you won't have to worry about people trying to take her for a ride.
唉，不过在她完全自立之前，我有排忙啊，不会同你时时见面了。
That's okay. Taking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is quite a full-time job.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意思就是指照顾和帮助其他人。而另一个就是 To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意思就是指占人便宜欺负他人咁解。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